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看有一些时间吧，以前的话也是道友是不是也发了一些问题过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发过来的问题当中，也是今天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说，弟子问题是上至有顶天到地狱城的所有众生没有一个可以逃脱死亡的，这里为什么叫做有顶天啊？首先天呢它是属于一种天界啊，它是个天界，它所以叫天。有顶呢就是属于那种有，就是三有的意思，三有之顶。三有之顶呢其实就是叫飞翔飞飞翔，飞翔飞飞翔呢我们就说三界嘛，三界当中最下面是欲界，中间是色界，最上面是无色界。无色界在三界当中是最高的啊，从它的福报从它的境界来讲最高的。然后就是说在这个无色界当中呢它有四个层次啊，无色界当中有四个层次，最上面一个层次叫飞翔飞飞翔。因为再往上就没有了，再上面就出三界了，所以它就是属于三有之顶。为什么叫有顶呢？就三有之顶，就整个三界当中最高的，它的寿命是最长的，它的境界是最好的，是这样的，所以叫有顶。但是还是凡夫众生的，它还是会堕落的，是这样的。这个在《俱舍论》呢，在很多地方有讲这个有顶。第二个问题说，请问发心放生款，中途是否可改他用？因起初发心放生，一年内分期付款。但在分期付款过程中，负责联系放生师父讲，上师还要建绿度母像，建议把放生款一部分改为建绿度母像。另外，师父的出家寺院建寺也需要建寺款，问我可不可以在放生款中拨一部分建寺，这是否如法？这个放生款那就不能做其他的用啊，这个放生款就只能放生，不能用这个放生款来造这个绿度母像。也不能用这个放生款来造寺院啊，这个虽然造绿度母像功德也很大，利益很大，造寺院的利益很大，但是放生款就是放生款，这个就是关系到生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建绿度母像和其他的寺院的钱可以其他去筹划啊，去再去筹款。那么但是这个放生的款不能用来去建寺院呢，建佛像，这个是不行的。第三个问题说，我们看过很多因果事例说行善可以增长寿命，但是包括曾经学过的入行论和现在学习的前行引导文都说寿命是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请问如何圆融？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行善增长寿命呢，这个怎么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理论性啊，这个理论是可以是有的也可以的，但是这个实行起来是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的事。一般的人呢想要就是说是通过修善法来延长寿命，这个方面的话一般的人修的善法就是这个难以奏效，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在这个俱舍论当中啊，有些这个有些罗汉们呢，有些这个圣者们呢，他们自己的一种福德就是说没有尽寿命尽了，有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修习福德来增长寿命。但那种修法的话就是说安住在很深的禅定啊证悟啊，这个可以。一般的人通过修福德来增长寿命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很困难，是这样的。我们说可是可以，但是非常困难。所以从很困难的角度来讲的话，说就说是这个不会增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前堂课上堂课我们也分析过，就是说通过修持，比如说念长寿佛啊，念及很多密乘的仪轨来增长寿命的这种方式，它都已经在进入了佛法之后，然后就进行了安利。咱们讲这个无常呢，咱们这个地方讲说寿命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一般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讲基础的这个法，还没有上升到这些菩提心啊，还没有上升到密乘的高度，相当于现在我们还在讲这个共同思想性。共同思想性当中基本上针对的是刚刚入门的或者一般的世界上的一种普通人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这些人一定会死啊，一定会死，死期不定，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寿命是只减不增。如果按照这个一般的情况来讲呢，这个说法在这个咱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说法是决定周遍的，是这样的。即便是我们说上升到可以用善法来增长寿命的一种高度，这个也很困难，也不是说随随便便我去修一些善法我寿命就增长了。而且有些时候增长寿命的说法呢，就是说你如果前世你造的，因为今生当中我们降生之后基本上呢就是我们今生当中从降生那一刻起，你什么样的业啊，你导致降生到这一世，它的寿命基本上是定的啊，你的业基本上就决定之后你寿命是定的。所以说我们做善法增长的寿命主要是遣除一些横死啊，遣除一些横死的因缘，让你把这个寿命，把你这个就是说法定的寿命也能够过完， 有的时候遣出的是这些中途的一些夭折的情况，是增长寿命的说法是这样有的。真实的已经的寿命，这个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广论当中也是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寿命只减不增呢，这个非常非常就是要增长寿命，这个法要修持这些善根很困难，很难以积累，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因缘也很难以合合，因此说呢，基本上来说呢，这个咱们的寿命还是只是减不增的。关于其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些就是说细节，刚刚我们在回答的时候也是提到过一些情况。基本上来讲，这个地方讲的是基本情况一般的情况就是说只减不增。然后呢，如果到了上升到了一些可以通过就是善法的增长寿命的时候呢，要不然就通过很深的证悟，要不然就因缘很殊胜的时候，缘起很殊胜，要不然的话就是那种浅出说这种夭折的情况，浅出一些很死的情况，要不然就是说非常困难，是这样。所以要不然就是证悟啊禅定的很圆满的时候，就有的时候还可以的，但是一般的人这个随随便便做一点是很困难的。虽然就是我们说这个这个就是命自我立嘛，大家都在说命自我立，虽然就是说命自我立的确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改变一个已经成熟的业，这个有的时候还是困难的，还是比较困难。不是说想改就改的，我想改这个业想改这个命，我马上就能改。他要造很大的善根，然后有的时候呢才能够改变一些。所以说就是说，尤其是个寿命这个东西啊，它基本上来讲对我们的这个一个友情这个人生来讲，这个是一个大的一种比较定的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方向。我们说不算是完全确定，比较基本上确定的方向。所以这个寿命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的通过其他的法行来增加的这个就非常困难的。但是呢，就是说可以通过修善法来遣除中间夭折的情况，这个是有很多药师经啊也是这样讲的。第四个问题说，现在即将进去寿命无常的学习，可前面的人生难得还没有多大的感受，请问这中这种情况下要不要紧跟进度进行寿命无常的观修还是怎么样？这个可以紧跟寿命无常，这样的就是说虽然下半年都还没有升起觉受，但是呢我们现在进入了寿命无常，就应该按照这个，因为刚刚正在学的时候，正在思维的时候，你去观修的话，相当于那种趁热打铁那种效果很好一点。然后如果说现在我们在修寿命无常，在学寿命无常，你再反复的修下半年的，这中间就会有些脱节，是这样的。所以说我现在的话就是说一边学一边修，跟着走的话就是说以后我们修完一遍之后再返回头再修第二遍，还是有时间。如果没有修好的话，我们还会修第二遍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建议跟着走。然后呢第五个问题说，楞严经上说四城中三国圣人所居住的五境居天，那里没有生死轮回，我们法本中思维类情众生而修无常，这里的生死无常的类情众生包括五境居天的三国圣人们法身名士。那么就五境居天呢，的确是这个圣者居住的地方，是这样的。他圣者居住的地方的话，就是说那种很明显的轮回是没有的，粗大的轮回是没有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里面的圣人会不会有无常呢？这里面的圣人也会无常，因为我们这讲的就是上至佛陀，对吧？下至罗汉，像这样的话都会有。那么就三国圣人为什么不会无常？三国圣人也会无常的，只不过呢就是他的时间的长短。有些时候呢住在天界的这些圣人，他的寿命长一些，寿命长一些不等于他就是不会无常，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也周遍的，就是说整个我们说这个，即便是说四禅当中的五境居天。是这样的，五境居天的话，其实呢，它还是会这个无常，仍然会无常，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从佛陀，然后从这些阿罗汉呐、这些也会无常。那么就是说，这个三国圣人呢，还没有到阿罗汉果的这些，他还有无常，只不过时间长一点。那么这里面没有轮回，可以说，因为它是五境居天嘛，本身呢没有明显的众生的轮回的这个体现，但是它本身寿命呢也是这个无常的。然后呢，下面我们看这个问题说，请问法师，为什么众生造恶业会加速外气世界的灭亡？众生与外气世界是什么关系呢？众生造恶业加速外气世界的灭亡，这个说法呢，我们要观察一下。因为就是因为按照具舍论的观点来讲的话，他如果众生的共业没有到的话，他还会就说是一直这样延续。如果众生罪业很重，平常我们在具舍论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成住坏功每个都是二十个中劫，是这样的。二十个终结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我们众生的业造恶业很重，然后他就二十终结住不满了，他十个终结开始毁坏了。这个情况基本上在法本当中没看到过。所以说加速这个气世界的灭亡，可能是局部有变化， 局部的可能会一些改变，你的环境更恶劣啊，或者就是你生存环境更恶劣啊，这些方面可能会有。至于就是大的气世界的灭亡，这个应该不会的，是这样的。众生和外气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外气是众生的共业的显现啊，众生的共业的显现就是这个外气世间，所以它和众生的一个是所依和能依的关系。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外气世间是众生内心当中的业力的外现，一种这个共同的业共业显现的。第七个问题说，受菩萨戒有什么要求？比如要在一个月中受持几天的八关斋戒的要求吗？受菩萨戒当然还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你还是要这个什么，要受一个皈依。首先你应该有皈依，有皈依戒，在有皈依戒的前提之下呢，你至少要就行持一分的这个别解脱。就是说不管怎么，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一分的别解脱戒的断恶行善这个都没有的话，他菩萨戒的所依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首先有这个皈依戒，但有些时候呢，皈依戒当中已经有了皈依法不害众生。如果你在皈依戒的时候已经说皈依法不害众生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分断恶行善的一种这个戒律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受菩萨戒。至于要不要在一天受几天八关斋戒的要求，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个没有说一天必须一个月当中必须受几天八关斋戒作为受菩萨戒的要求，这个没有。但是呢，菩萨这个皈依戒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这样。第八个问题说，月大藏经查着字词典看可以吗？听有些法师开始说查词典看不好，应该连续读下去，直接念诵比较好，这种说法对吗？关键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关键就是说，你是在读大藏经呢，还是说是在这个阅大藏经？那么如果你是读大藏经呢，那就不用查了，除非你不认识的字，你去查一下字典。除了这个之外的，你就直接读下去就可以。我就是读，反正不管怎么，我就把大藏经读一次。如果是把大藏经读一次，那就可以。那么如果你是阅藏，阅藏的话，我就要知道这里面在说什么啊，这个经典《金刚经》它讲什么，《华严经》讲什么。如果你是要把里面的意思搞懂，这个意思要阅藏的，那还是要查词典，因为这里面很多的一些术语啊，很多词典我们自己是看不明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对着这些佛学词典这样去看去查，能够理解这个意义的话，这个当然好。所以说这个关键就是看你是你直接读吗还是这个是读诵这个大藏经吗，还是说真正去这个理解看这个大藏经的这个书的意思。然后下面的问题说，我受过四灌顶，我可以看全知欧固光尊者的七宝藏吗？如果受过四灌顶的话，就可以看光尊者的七宝藏。第十个问题说，如果佛堂不放亡者照片，只放往生莲位牌可以吗？有些这样一种寺院当中呢，有放往生莲位牌的。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佛堂当中呢，基本上我们说佛堂当中啊，在佛堂上面、佛台上面，我们最好不要放亡者照片。但是在整个佛堂当中可别放呢，佛堂它的范围也大了，一个房间嘛。佛台上不要放，放佛像的地方不要放。然后说这如果在佛堂的其他的角落里旁边呢，这些方面放一些往生莲位，这个应该没什么不可以的。第十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人旁生不记得前世，而天人、地狱、恶鬼会记得？那么就是说是人旁生基本上不记得前世了，是这样的。那么天人、地狱旁他们是有特殊的业。天人的福报比较重，是这样的。那么地狱呢，他就是也不是说地狱众生，也不是说很常能够记得起来的。他主要是刚刚转生的时候，刚刚转进去的，他还可以知道他是造什么业。然后一旦开始他的一种酷刑开始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想不起来，太苦了，根本想不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们有特殊的业，就导致的，就是说他们可以有记得前世的这种情况。然后下面说呢，请法师开示一下烟尸的问题。有师兄介绍一个简单的仪轨，发心加加倍咒加加持加如来名号加二十一遍嗡阿吽加108遍观音心咒再加回向，没有中间的念诵，这样如法吗？这样如法吗？但是那么就说是，如果说没有时间的话，假如真的没有时间的话，这样念也可以。因为平常的话，当然上是说呢，就说是这个念观心咒本身的功德利益非常大的说法也有，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呢，也是可以简单的这样做。但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还是，就是说按照完整的仪轨这样照着做是非常好的，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说，地藏菩萨圣号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如法吗？这个是不是指的是咱们的地藏法会当中念诵的意思吧？ 如果是指地藏法会当中地藏菩萨圣号，有一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上次有一个开示说也可以念南无地藏菩萨，这样也有，也是有开学的。第十三个问题说，弟子每顿晚饭都是吃的中午的剩饭，那这种情况下还能念诵无毛哄无上本师即佛宝，无上救护即法宝，无上引导即身宝，供养归主三宝尊供养祭来供养吗？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这个我自己吃的东西嘛，我自己吃的东西呢我自己要吃，所以以前的话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自己吃的东西呢也可以供养的一种说，但是呢它也是要一个前提清净啊，我们不能说这个毒品我也自己吃了我也供佛，那香烟我也自己吃我也供佛，那么有些时候这里面还是要分清不清净干不干净啊，就是说干净的情况之下是饮食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说是即便是剩饭，即便是这个中午的剩饭，我念嗡阿哄，人念嗡阿哄的时候，它也可以清净啊，它的这个咒语的念也可以让这个饭清净，然后通过这个念诵偈颂来供养，这个也应该是可以的，这样的。然后呢，第十四个问题说，观想前备注原文，观想时是字面一遍一遍的过，还是配合字眼观出画面场景？还需配合自身情况进行拓展吗？然后我们在观修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说观修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比如说在观修暇满啊，观修无常啊等等，那么如果在观修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一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把这个原文背下来，背下来的时候呢最好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一边过这个文字，一边在脑海当中就像这个图画一样，这样把这些演示出来是最好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些图画的一种这个方式来演示，这方面的话比较好。然后呢就是说是需要配合自身的情况，当然就是我们观修主要是法如一心嘛，法如一心如果在这个观修过程当中有些情况可以配合，有些观想可以配合自身的情况进行观修，这个当然是可以的，主要是内心当中产生对这些法义的一种这个角色就可以。然后第四五问题，第一小问，六道众生何时不再轮回啊？六道众生何时不再轮回呢？就是说整个六道的话，它不会终结的，整体的总的六道不会终结，但是分别的六道，比如说我，或者说你，或者张三李四，他们就是说这个众生的话，这个轮回什么时候终结呢？什么时候证悟了这个无我空性，什么时候呢就是说证悟了无我空性什么时候就可以终止轮回，是这样。那么如果从小乘的正面来讲的话，证悟阿罗汉果，证悟阿罗汉果的话就终止轮回，就是说是或出国都不行啊，或者见到都不行，或者见到都还是在轮回当中，还是在三界。然后呢就从小乘的正面来讲的话，要出轮回必须要证悟阿罗汉，出三界啊，三界的烦恼断尽了，然后说最后的有顶的烦恼断尽了，可以出轮回。从大乘的正面来讲，出地就可以，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问题说，佛果的具体内容，佛果的具体内容的话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在随念三宝经当中的随念佛经，还有就是在宝心论当中的前面有一个讲佛宝功德的一些这个介绍，还有呢就宝心论整个后面讲佛陀的功德事业啊，他的这些这个很多很多法都有。那么具体情况呢，他有这个身体的功德，智慧的功德，身体的功德呢，比如说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这方面就是他的相好功德，还有一些他的智慧的如所有智啊，尽所有智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神通神变禅定等等，这方面都是属于这个佛果。那么如果想要具体的理解的话，像这个相观专论的法身品，还有就是像这个宝心论的就是说他的这个第一品，还有后面的这些菩提功德事业，都是在讲佛果，还有随念三宝经的第一个随念佛经，这方面都在讲佛果功德。第三个问题，声闻缘觉菩萨还有轮回吗？声闻缘觉菩萨还有轮回吗？这方面要看，如果是声闻阿罗汉，他不会再轮回的；缘觉阿罗汉不会再轮回的。菩萨的话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不会再轮回，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声闻，他也有这些有学的，还有一些声闻种性的，这些呢还在轮回当中。但是如果已经得到了声闻的阿罗汉呢，他不会再轮回。圆觉阿罗汉和菩萨初地以上不会再轮回，这样。第十六个问题，请问在修上师瑜伽中如何看待上师的有我，尤其是身边发生一些不如法的事情等等。那么就是说是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起坐之后都一切的观为上师的幻化嘛。其实呢，上师的幻化就是说这一切的本性都是上师的一种本性，是这样的，从这个方面讲的。 那么就是不如法的现象呢，它也是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如法的现象本身它是一个上师的幻化，而是说不如法的现象的本性，它的本质其实是离不开上师的有我的。因为就是说这个不如法的现象它是某个有情示现的，那某个有情这个它不如法的这个众生，它自己的身体的本性是空性，它是这个光明，它的这个烦恼心，它正在做这个不如法行为的时候的这个烦恼的心，烦恼的心的本性烦恼即菩提，它的这个本性呢也是空性和这个光明的。所以说它即便再做什么样一种不如法的行为，但是它的本性和上师的本性无二无别。所以当我们看到不如法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想哦，这个其实它的本性也是上师的本性。上师的本性其实并不是指单个的，比如说我们的大恩上师啊，这些这个上师本性。这个上师的本性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法界如来藏。上师他不是只是外在的一个上师的形象，这个地方的上师呢，他也已经是周遍法界的这个法身了。法身的上师，法身的上师的话就是说是整个法性。说整个法性的是空性和光明的这个自信，所以说呢，就任何众生他的本性都是如来藏的，所以说以及一切的都是上师的幻化有物，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第十七个问题说，请法师开示有为法无为法怎么理怎么解释。那么有为法无为法的为字是什么意思呢？为呢就是因缘和合的意思，有为就是说有因缘和合的法就叫有为法，那么就是有因缘和合的法，就具有因缘和合的这个本性的法就叫有为法。那么无为法呢，就是没有因缘和合的这个法就叫无为法。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瓶子、山河大地啊、人呢，这些都是因缘和合产生的，所以这一切都叫有为法啊，这个叫有为法。说诸行无常的形式也是有为法的意思，所以一切都是这个就所有的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所有的有为法都是这个就是这样一起作用的，或者一切的有为法呢都是因缘和合的法。所以说这个为呢，有为呢就有比为故，有比为就是有这个因缘和合的这样一种体性的，这个叫有为。归纳起来就是说，因缘具足的法啊，有生住灭的因缘具足的法叫有为法；没有生住灭的，不是因缘和合的法叫无为法。比如说虚空啊，比如说这些实语啊，这些假立的法，这个就是无为法啊，没有因缘和合，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然后下面说第十八问：每当我听法师教课时，就会打瞌睡，请问要怎么处理？这个打瞌睡呢，可能也是因为以前自己的这个有些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生理嘛，身体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是比较虚啊，怎么样呢，或者容易打瞌睡。有的时候可能是咱们讲课的时间下午一点半，有的时候可能是正是有的是大家睡觉的时候，睡午觉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正是睡觉的时间段，可能是容易打瞌睡。还有可能是和以前自己的一些这个夜习有关吧。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打瞌睡的时候呢，尽量调整一下，就是说是用一些方法清醒一下，凉水啊，或者扭动一下身体啊，或者跪着啊，或者是站立一下，都可以。平时的话就是说多发愿回向，然后呢就针对这样一种听课打瞌睡的情况的罪业做一个专门忏悔，针对性的忏悔啊，几次进账的话慢慢的就好起来，这样的。然后下面说二十一问说，有佛友共修问一禅天的界限是哪底和顶是什么？一禅天的界限呢？一禅天它有三个天呢，它的底是什么呢？它有三层天的话，它的底是叫做这个梵众天，它的底部是梵众天，中间呢是叫做个就梵辅天，最上面叫大梵天，是这样的。它的顶呢是大梵天，就一禅天呢，一禅天它相当于就是说一个是国王。大梵天就是最高的是国王，然后下面是梵辅天，就相当于大臣一样，梵众天就相当于老百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一禅天的界限顶和底，底和顶是什么？底呢就是讲这个底呢就是讲这个梵众天，一般的这个就是说这些天人。梵辅天呢就是使那些当官的就是这些这个大臣一样的。大梵天呢就是他这个国王一样的。然后第二呢，第二小问是网上看一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共十八层。亲友书中说色界四禅共有十七天，第四禅天少一层天，色界十八天也好，色界十七天也好，它的这个说法呢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色界十八天的话，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初禅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梵众天、梵辅天和大梵天这三种天呢是这个圆满的。那就是这个十八层天，那么这个第四层天它是不会少的，像这样的话就四个凡夫天、五个禁居天，这个是不会少的。 就是说多少的主要是在在这个一层天，在初层。初层的时候呢，如果是十八层，如果是色界有十八层天的话，他就说是这个梵众天、梵辅天和大梵天，这个是圆满的情况下有十八层天。但另外一种说法是十七天，色界十七天的说法，就是说，它一层天当中呢，就是说大梵天不单独算，大天发大梵不单独算，它只算这个，它只算就是说是这个梵众天和梵辅天，因为就是说大梵天是在梵众天当中，相当于一个一栋楼房一样。就是说一栋楼房，因为他大梵天住的嘛，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在这个梵辅天的，这个他的这个范围当中，在中心单独给大梵天王起了一栋房子，所以说他就住在这个栋房子当中，所以说他就不单独算一层天了，他就算在梵辅天当中，所以说设计的十七天的话就不算大梵天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十八天的话，就单独算一个大梵天啊，这个就是二者的差别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问题，那么今天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回答完了。下面呢我们就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在这个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门，也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也祈愿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关注这样正念当中呢，一听见素人可以信。素人的同学热巴的他来了吧，咱们把学校结果拉去玩弄去吧，这辈子你做儿子学长也做融化去成佛，各样那这些单把长样子我借用等跟你做不得的话，那也那就公司我身体姐姐那我做刚给姐姐这个姐姐玩上冬夜多把夜愿求我是的南北的相姐求得特姐大江看见做了跟马冬儿让冬夜的瓦拉莫加本银盘那波生锈情阴定结果的学我这不中借我跟得杨借钱不得江湖的话无借杨借世上跟得让不满难的等不相信说吧讲错的马欧能整个价格举止杨的人工厂加我吃东西他的压张也你求得劲那清晨你陪我的让我你借着我身心能借得不借得尽杨的劲我曾东巴的送给龙丹托亲自离不扎进做不了这美的家丹的样人的里里美做能喷地花几处地根也拉门把头过了东西的送给我用的这是刚有喷做的月的人马里借给你的左手什么我是个把扎江门你能为啥生气不得说班主古日班巴舍德班主古日班巴舍德班主古日班巴